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3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克，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中经贸高官再通话，着重谈协定文本。美国宣布为研发陆基巡航导弹开始制造零部件。2020财政年度预算包括$86亿的建墙经费。美国不接受北韩分阶段许核。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让他回到台湾以及家人的身边。
This is a highly concerning case.
布朗巴克说，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内一些人高度关注的人权事件。李明哲在台湾的网络上活动在中国被拘捕，他们相信人有权自由选择任何地方从事活动。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星期二3月12号通话，继续推进双方官员都声称进展良好的经贸谈判。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消息说，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上午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过话，就协议的文本关键问题举行具体磋商，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双方通话时，美国东岸已经进入了星期一夜晚，美国方面暂时未有公布这一次通话的消息。上个礼拜，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频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在较早前对传媒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很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有成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为研发陆基巡航导弹启动零件制造。上个月，美国宣布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除非俄罗斯停止违反这个条约。莫斯科反驳美国的指控，并宣布终止履行这个条约。各大楼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一说，我们将会开始制造零件，为研发这些系统提供支援。我们的这项行动依据中程导弹条约本来就是不可以做的。这名发言人还说，这项研发项目是可以逆转的，只要俄罗斯在我们2019年8月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之前，完全可以核实地重新遵守这个条约。五角大楼表示，新研发的陆基巡航导弹将会是常规武器，不会携带核弹头。美国今年1月份宣布退出冷战以来国际上第一个导弹控制条约——中程导弹条约。白宫星期一推出总计$47,000,000,000的2020年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预算包括了$86亿，为特朗普总统在美墨边境建墙计划追加开支。特朗普要求追加建墙的开支，必定会在今年未来几个月内引发新的争执。民主党重量级议员立即誓言要阻止建墙开支过关。特朗普提出的财政预算要求增加国防开支5%，非国防类开支减少5%，健保和社安退休计划则不受影响。军事开支将会从今年的$7,150亿增加到$7,500亿。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代理局长阿特说，预算要求裁剪很多他们认为是浪费的计划。他说，
We're not going to be bashful about tha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so going to say that we have many.
他说，特朗普提出的预算象征着财政负责，国会议员需要改变国防开支预算增加就要增加国内预算的习惯。 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在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北韩分阶段去核。比根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核政策会议上说，我们不会进行渐进式的去核。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过这一点，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比根的讲话进一步显示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峰会上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正趋于强硬。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平壤方面可能正在准备测试导弹或者发射卫星。特朗普表示，如果北韩发射一枚火箭或导弹，他会很失望。比根却淡化了显示北韩相关活动的卫星照片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航班坠毁事件再次引发了有关波音737 MAX 8的安全问题。这种飞机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客机型号之一。这架飞机在星期日的阿的斯阿贝巴郊外坠毁，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去年10月份，斯航一架同型号的飞机在印尼附近坠毁，机上全部189个人遇难。在波音737 MAX 8机型5个月内发生两宗致命事故之后，一些国家的航空公司暂停飞该款客机。同时，波音公司在星期一晚间发表声明，将会对该机型的软体系统进行升级。单车运动员海利·卡特林在加州家中去世，享年仅23岁。卡特林曾经帮助过美国女子队获得到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单车团体追逐赛的亚军。美国单车协会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他的死讯，称单车运动界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不接受北韩分阶段去核。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北韩的分阶段去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核政策会议上面说，美国不会是渐进式的去核。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过这一点，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完全统一的。比根的讲话进一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峰会上面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正是趋于强化。美国政府官员在河内峰会之前曾经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分阶段去核，也就是北韩分阶段放弃核武，美国就采取对应的措施。比根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北韩彻底去核之前不会解除制裁。他同时也表示，除了解除制裁，美国还会提出其他方面的建议。而北韩方面要求先解除制裁，再采取其他步骤去废除核计划。美国政府官员在河内峰会之后都威胁要扩大制裁。商业卫星同时显示，平壤方面可能正是准备核试验或者卫星发射。特朗普表示，如果北韩发射一枚火箭或者导弹，他会很失望。比根就表示，显示北韩核活动的卫星照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比根又说，美国并不知道这些是在这里向美国发出任何特别的信息。商业卫星照片显示，北韩已经重建了卫星发射场的部分地区，过去被用来组装弹道导弹的设施也增加了活动。这类活动过去是北韩准备发射火箭或者导弹的迹象。分析表明，北韩可能是威胁要举行核试验来到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联合国的制裁禁止北韩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北韩坚持卫星发射是和平利用宇宙的空间，但是美国认为卫星发射其实是为了试验导弹的科技。北韩在2017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并没有进行导弹试验或者核试验。特朗普在河内峰会上面说，金正恩向他保证北韩并不会恢复核试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虽然中国已减少正式公布的国防开支，但是外界预计中国今年将从非国防渠道获得资金，以加强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玲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根据3月5日星期二提交给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份预算草案，中国今年将国防开支同比增加 7.5%， 从而使这项支出达到1776亿美元。去年的国防开支预算增长了 8.1%。 海事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将好像以前那样，从民营部门甚至从私企获得资金，维持甚至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存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这一片水域覆盖从香港到婆罗洲、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都对同一海域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有主权声索。2010年以来，中国向在争议水域派遣军舰和军机，令其声索方严重不满，亦都促使华盛顿向那一片水域派出军舰和军机作为威慑力量。
China'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Sea is a comprehensive effort. It involves the military, but it also involves.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全面扩张，涉及到军方，但亦都涉及私营部门。胡日山说，因此你可以会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活动有所减少，甚至军事设施的数量亦略有减少。不过中国会继续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中国引用一些史料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包括拥有那一片海域丰富的渔业和石油天然气储备。学者指出，中国军方将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中国军队舰船总数从2012年的512艘增加到现在的714艘。中国海军已经得到帮助。中国国有的石油钻探公司中海油集团通过在越南有争议的水域钻井，以及总部位于中国的私人公司填海造地，帮助政府在未来不适合居住的小岛上站稳脚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上海同济大学两年前表示，他们将建设一个覆盖南海和东海的长期观测网。中海油和中国地震局亦都参与了有关的这个网络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白宫星期一推出总计47,000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预算包括86亿美元为特朗普总统在美墨边境的建墙计划追加开支。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要求追加建墙开支，必定会在今年未来几个月里面引发府会新的争执。民主党重量级议员立即誓言要阻止建墙开支过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财政预算要求增加国防开支 5%， 非国防类开支减少 5%， 健保和社安退休计划则是不受影响，军事开支则是从今年的715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一位高级政府的官员表示，预算要求裁剪很多他们认为是浪费的计划。即使如此，特朗普政府预计2020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将会达到11,000亿美元。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特朗普刚刚终结了政府的部分关闭，后者是创下了35日的历史性纪录。关闭的原因是他要求为建墙拨款57亿美元而产生的争议，要求被国会拒绝之后，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希望特朗普能够从政府关门当中吸取教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在星期一表示，即使是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选民都反对建墙，特朗普仍然是再次要系去建墙。美国行政管理以及预算局代理局长亚特表示，特朗普提出的预算象征着财政负责。他说，国会议员是需要改变国防预算开支增加就要增加国内预算的习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急剧下降，达到2012年的最低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好像冷战时期出现美苏为代表的东西阵营一样，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回到一个两大阵营的世界，只不过这次的两大阵营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以及在其他领域的争端看来正是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盖洛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1%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去年下降了12%，是自从2012年以来最低的水平。46% 的受访者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今后十年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了关键的威胁，这个比例高于以往的水平。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克曼星期一撰文说，在柏林墙倒塌将近30年之际，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正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一个国家越来越被预期清楚地表明它究竟是和华盛顿站在一边，抑或是站在北京一边。意大利接近于成为七国集团之中的第一个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的消息，为此提供了最新的例证。在这个消息出来的几个小时之内，白宫发言人批评说，一带一路项目是为中国而且是中国制造的项目，并且暗示这个项目不会给意大利带来好处。中国外交部立即对此作出回应，提醒美国人说，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2016年获得奥威尔政治新闻奖以及欧洲新闻奖颁发的年度最佳评论员的拉克曼认为，美中两国在意大利是否支持一带一路上面的拉锯战显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较量已经全球化。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拉力已经超越了亚洲大陆，而且是深深的深入到传统上自然被视为美国势力范围的拉美和西欧。他又指出，美中之间的这场斗争亦都越来越公开化。这方面有很多的例证，譬如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统彭斯、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前国务卿蒂勒森，都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公开的批评。拉克曼认为，技术势力而不是军事势力可能会成为这场新的全球分裂的基础。他又指出，中国很早就禁止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谷歌和面书进入中国，而美国现时正是力图阻止中国的华为在国际上的拓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访问欧洲的时候，试图游说欧洲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的网络。他并且警告美国的盟友说，华为的通讯设备存在安全上的风险，如果他们使用华为设备的话，美国将不会和他们分享情报。美中两国在华为问题上面的较量被视为是美中科技战的开端。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当局去年十二月在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将他逮捕。他亦都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今年一月底，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提出的多项刑事起诉，并且要求加拿大将他引渡到美国受审。今年三月初，加拿大启动了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遭受到中方的激烈的反对。在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之后，中国政府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指控加拿大公民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孟晚舟还控告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在他被拘押期间以不实名义对他进行逼供的搜查，严重侵犯了他的宪法的权益。3月7日，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的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拉克曼认为，随着对跨境数据的控制和转移存在的日益增多的关注，一个国家可能没办法不在美国版和中国版的科技宇宙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在他看来，对于技术的这场分裂将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数据和通讯几乎是所有形式的商业和军事活动的根本。他说，冷战时的两大阵营的世界被全球化时代所取代，而现时全球化本身可能会因为一个两大集团世界的重新出现而受到威胁。在这个之前，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亦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教授蓝普顿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在一定性质上面已经进入了一场冷战。蓝普顿说，事实上40年来，在文化领域 教育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战略和军事领域彼此现时首次处于敌手的地位。南普顿又说，美中关系之中的三大主要的支柱，经济、战略以及外交和文化支柱，目前都同时受到了侵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项关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研究表明，濒危物种的非法交易在数量和价值上都在增加，这个进一步加剧全球灭绝危机。报告显示，香港正在日益成为这种贸易的中心。这些黑斑海龟被关在香港郊区的一个动物救助中心，他们是被走私来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非法贸易活动致使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从香港流出。加道里农场植物园的加里爱特斯说，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trade has become much more global. We were seeing a lot of animals from Southeast Asia coming through the rescue
center. 爱特斯说，在过去的20年里面，贸易变得更加全球化。他们曾经在救助中心看到很多来自东南亚的动物，但是现在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来自菲律宾、墨西哥和美国。非法贸易显然非常全球化。加里爱德斯在加道里农场工作，他说他所见到的事实和香港野生动物贸易工作小组进行的研究发现相吻合。加里爱德斯说，很多这样的动物可能正在途经香港，其中一些可能会留在这里，但是实际上香港是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门户。很多违禁品是经常看到的，大象的象牙，还有犀牛角，为了他们的传统药用价值以及穿山甲的鳞片。研究报告的作者说，他们的报告证明非法走私的问题是严重，而且还正在恶化。 ADM 资本基金会的丽莎吉纳西说，
So largely in the databases were pangolin, ivory, woodlogs, and then another category which is sort of other species.
吉纳西说，所以数据库中大部分是穿山甲、象牙、原木，然后是另一个类别其他物种。他们想要确保这个问题能够体现在香港政府能够看到的数据库中，使他们知道这个是有组织的严重犯罪。香港政府坚称，他们正在积极打击走私，但是该报告的作者希望不单止对走私者，而且对市场背后的人加大刑事和经济惩罚。香港大学的阿曼达·维德福德说，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freeze the assets of wildlife traffickers,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forfeit those assets.
维德福德说，这个意味着他们能够冻结野生动物贩子的资产，能够没收这些资产，确保使这些通过亚洲辐射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经营网的幕后操纵者受到足以影响他生意的打击。根据这份报告，在过去十年里面，被贩运到香港的濒危物种数量增加了 57%， 而这种贸易的价值增加了 1,600% 以上。不过香港在打击非法贩运方面亦取得一些进展。去年在中国宣布象牙销售非法之后，香港立法机构颁布了一项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法令，该禁令将于2021年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俄罗斯有近900,000人签名请愿，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建瓶装水厂。这个是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畔建屋，指责俄罗斯森林被滥伐出口中国之后，又一宗新的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一些俄罗斯知名艺人、官方媒体亦加入到这个浪潮之中。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不满中国破坏贝加尔湖生态，担心中国抽干和饮干贝加尔湖水。有关议题最近两个月来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目前已经有超过87,000人分别在两份请愿书上面签名，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请愿发起人希望签名人数将能够达到80,000人。其中一份请愿书以不将我们的贝加尔湖卖给中国作为标题。几日前啱啱发起的另外一个请愿签名活动，呼吁从中国人手里面拯救贝加尔湖。中国投资人在贝加尔湖畔所兴建的瓶装水厂今年一月动工，特别是铺设在贝加尔湖上面巨大的抽水管道照片，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面公布之后，俄罗斯社会呼吁抵制这个项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目前有多个请愿活动在平衡收集签名。 俄罗斯演艺界通常有意回避政治和敏感的社会议题，很多艺人都非常害怕因为得罪官方而丧失和电视台等媒体平台签订的合同。但是这次就有多名艺人和电视主持人呼吁民众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建瓶装水厂。被媒体称为超级明星的著名艺人茲维廖夫上个星期特别在莫斯科红场以及周围的地区举行了个人的示威。俄罗斯官媒经常对很多抗议示威活动视而不见，但是这次就出人意外，茲维廖夫的示威被很多官媒体报道，同时更在社交媒体上面传播。作为俄罗斯三大官方电视台之一的独立电视台星期六邀请茲维廖夫参加一档收视率很高的清谈节目，特别讨论贝加尔湖所面临的威胁。节目主持人称赞了茲维廖夫的示威举动。茲维廖夫说他的家乡位于贝加尔湖畔，他小个的时候父母还曾经带他去到中国兴建瓶装水厂的当地游玩。他说他父亲的乡亲请求他呼吁普京总统，只有普京才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投资的项目。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亦都一直在度追踪当地社会的各种反应和不满。这家官媒最近摄制了一部纪录片，报道贝加尔湖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中国瓶装水厂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贝加尔湖畔几个地方的非法酒店的建筑。趁官方的消息报刊载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反应，报道中提到了中国对贝加尔湖的历史和文化的情感，提到中国历史上将贝加尔湖称之为北海，那里曾经是中国古代名士苏武牧羊之地。俄罗斯早前亦都曾经发生过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畔购买土地兴建旅游设施破坏生态，以及不满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出售中国的请愿抗议的活动。俄罗斯社会亦都有呼声反对在领土问题上面对日本让步，但是和贝加尔湖议题相比规模和声量都很少，几个呼吁俄罗斯不应该向日本转交岛屿的请愿书当中，迄今为止仅有数千人签名。有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贝加尔湖邻近中国，当地民众害怕中国威胁和扩张。此外，中国模式和中国投资目前在很多国家都受到警觉，俄罗斯现时似乎亦都加入到这个浪潮当中。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只要一涉及到有关中国的丑闻，很多俄罗斯媒体都会兴高采烈地报道，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一种心态。他认为普京体制正是步入危机，除了普京本人支持率稍高之外，其他多数俄罗斯高官和地方首脑的民意支持率都很低。民众通常将涉及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和腐败联系在一起。
ситуация в стране очень неустойчивая, это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尼科里斯基说，现时俄罗斯国内的局势不稳定，这些不单止是抗议浪潮，也都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情绪和心态。民众并非单纯不满中国和俄中的关系，抗议活动是俄罗斯社会对普京体制不满的一种发泄。贝加尔湖畔目前有几家瓶装水厂，但是只有涉及中国的这个项目遭遇大规模的抗议。较早前，另外一家中国人投资位于贝加尔湖造纸厂旧址的瓶装水厂在抗议声浪之下关闭。一月动工的这家中国瓶装水厂从400米深的湖中抽水，计划在2021年投产，绝大多数瓶装水将投放中国的市场。和普通民众反应不同，当地各级官员都支持这个项目，认为中国投资建厂能够改善基础设施，带来更多的税收，并能够为当地创造150个工作的岗位。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媒体报道说，中国瓶装水厂项目经过生态环保等各方面的论证，建厂手续齐全，生态环保学者也认为这个项目不会威胁生态，所选择的厂址更加不像一些民众所说的这样会破坏生态和鱼鸟的栖息。在抗议声浪当中，伊尔库茨克州长已经下令再次审查这个项目。当地检察官除了开始审查这个项目之外，还试图通过法院禁止这个项目。 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会议员、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亦都表态反对这个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本星期重委内瑞拉撤出所有外交人员。中国寻求缓解外界对他的经济资料准确性的质疑。台湾总统下星期出访太平洋岛国，并过境美国，此举或者激怒北京。美国警告德国，如果使用华为技术，将减少与他的情报共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表示，这个星期将从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撤走所有剩余人员，部分原因是这个南美国家的局势正在恶化。今年一月份，在特朗普总统正式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之后，马杜罗宣布与华盛顿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大使馆内的非必要人员已经离开了委内瑞拉。由于通讯困难，很难确认有关委内瑞拉出现死亡和抢劫的报道。马杜罗总统指责美国和反对派导致停电，指责他们对水电大坝进行网络攻击。马杜罗是这样说的。
La estrategia macabra de este ataque al sistema eléctrico es llevar a nuestro pueblo.
他说，这种对电力系统的攻击的可怕策略是令到我们人民处于绝望的程度，和委内瑞拉人对委内瑞拉人的对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真的，我们确实有很高的意识、耐性、意识，我们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大众所表现出的合作令人印象深刻。自行委任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指责政府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才是全国停电的主因。美国否认与委内瑞拉电力短缺有任何关系。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抨击古巴和俄罗斯支持马杜罗的政权。他说，
The Maduro regime sends up to 50,000 barrels of oil to Cuba per day.
他说，马杜罗政权每日向古巴运送多达50,000桶石油，古巴需要这种廉价的委内瑞拉能源来到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社会主义经济，而马杜罗需要古巴人在压制方面的专业知识来到掌控权力，这个是一个地狱式的匹配。中国最高的统计官员星期二寻求缓解外界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健康的担忧，并且捍卫中国的经济资料诚实性。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说，从三月初开始，中国的入进出口增长了20%以上。他说，中国一月份和二月份的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剔除春节的因素之外，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2%，其中出口增幅为7.8%，进口增幅为12.9%。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月21日将会访问三个太平洋岛国，棉柔、鲁鲁和马绍尔群岛，并可能会在美国过境，此举可能会激怒北京。同时，中国正在寻求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健12日表示，蔡英文总统将出访太平洋岛国8日，与太平洋盟友深化友好关系。据《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报道，美国已经向德国表示，如果德国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来到升级该国的无线网络去至到 5G， 美国将会减少与德国安全机构的情报共享。该报称，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葛兰奈尔在一封签署在上星期五的信件中发出了这个的警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印度外交秘书时说，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与印度站在一起。蓬佩奥会晤了印度外交秘书顾海杰后，国务院说，两个人讨论了将那些策划对印度准军事部队的车队进行自杀袭击的人受到正义惩罚的重要性。在中国当局近年加紧打压宗教自由、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甚至强拆十字架和教堂之际，中国官方认可教会的官员说，西方势力利用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 正在参加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代表敦促中国的立法机构调整甚至取消引起争议的计划生育规定。美国能源部长佩里在星期一表示，迅速扩大的包括液化天然气在内的美国化石燃料出口成为了在与中国贸易谈判中的一个杠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台湾消息。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会见被中国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并呼吁中国政府尽速释放李明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让他返回台湾和家人身边。
This is a highly concerning case.
布朗巴克表示，这个是一个美国政府里面一些人高度关注的人权事件。李明哲在台湾的网络上活动，他是中国被拘捕，他是相信大家是有权自由选择任何地方从事活动。布朗巴克大使还说，从这次的事件应该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李明哲。虽然没有根据这个说是希望是什么，只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对的事情，让李明哲自由。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3月12号星期二和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进行了会面，双方就李明哲的现况以及是人权议题交换了意见。李明哲2017年11月28号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目前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身体是出现暴瘦，健康情况令人担忧。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在台湾透过网络以及中国网友分享台湾民主经验。2017年3月进入中国访友之后，就被中国有关机关系拘留。李静瑜表示，布朗巴克大使这次到访台湾，使到正在承受中国人权迫害以及是武力威胁的很多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仍然是台湾人民可以相当信赖的朋友。
我必须要告诉大使，中国当初用境外 NGO 管理。
李静瑜表示，他要必须要话俾大使知，中国当初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他的先生李明哲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五年，其实正在系话俾全世界知，以及系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的工作者知，不需要嚟管中国的人权问题。李静瑜仲指出，咁样的威吓以及系恐吓，不单止是台湾要面对，更加是全世界都将会逐渐面临的困境。除了感谢布朗巴克大使关注李明哲的个案，更加希望所有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权工作者亦都受到关注。李静瑜在会后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他是可以每个月去探视李明哲一次。不过自从李明哲移到赤山监狱之后，他已经被剥夺了八次的探视权。李静瑜说，在不能够探视的情况底下，李明哲现时对他而言是生死未卜，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知李明哲的健康状况是如何。上次他见到李明哲已经是瘦了30公斤，而事实上所有的受刑人只能够吃是腐坏的食物，并且好像劳工一样每日劳动十多个小时。李静瑜表示，中国政府违反了自己的监狱感化原则。当被问到与美国宗教大使会面是否会加重李明哲的苦难，李静瑜表示，李明哲在狱中如此困难的情况底下，仍然是透过被监听的电话要他返回台湾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赤山监狱的惨况。而身在自由地方的他，更加是要必须努力地继续向各界大声疾呼。中国国台办表示，李明哲案严格依法律法规办案，依据犯罪事实以及他的危害性进行裁决。李明哲本人亦都已经认罪，过程公开透明，并且有庭审视频直播。台湾陆委会则是指出，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 家属无法定期前往监视，亦都未曾收到李明哲寄嘅信或者系电话，任意移监，亦都唔预先告知等等嘅作为，显现中国方面并未有实质保障李明哲以及佢嘅家属嘅权益。台湾政府已经提出咗要求尽速改善。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三月十号，大约3000多名来自纽约同佢附近地区的藏人在雨中举行纪念抗暴日60周年活动。他们从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游行到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在这里举行和平集会，传达即使被中国政府压迫西藏运动仍然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讯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披住雪山狮子旗，唱住西藏流亡政府国歌，纽约及附近地区的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
It's been 60 years of...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在发展，他们在这里要纪念这一日，并向西藏境内的藏族人民传达讯息，他们没有被忘记。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这里不断地为他们战斗，他们也想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讯息，他们不会停止，西藏将会自由，西藏人民和西藏运动都在这里发展和壮大。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在这一日上街抗议。在纽约，虽然落住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当日的游行和集会。
I'm here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all the Tibetans across.
多伦多大学士加堡分校学生会会长齐美拉莫专程从加拿大飞到纽约来参加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今天在这里是想和世界上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纪念60周年西藏人民起义日。他今天谈的主题会围绕字母 R。拉莫对这个字母特别熟悉，这个字母是拉莫曾经作为一名难民被多次告知的一个讲法。因为难民这个词就是 R 开头，但是现在这个字母对于拉莫来说不再是难民，而是坚韧、抵抗和崛起这三个词。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一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3月10号，除了纽约及附近的藏人，达赖喇嘛北美代表欧珠次仁、89民运参与者、政治家陈破空、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罗伯特失曼、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叶比亚等亦都前来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并发表讲话。叶比亚对美国之音说，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正在被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但是他们称作集中营里面不人道的行为折磨住。他们是3月10号在这里被藏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甚至一些没办法发声的汉族的兄弟姊妹发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声音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西藏流亡议会的2名议员也出席了集会。
60 years of oppression is long and...
其中一名议员赤旺仁增说，60年的压迫是漫长而悲哀的，但是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很多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牺牲下进行的60年的非暴力反抗，他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大家都说中国有军队，中国有经济力量，但是60年来他们仍然生存着，西藏将继续生存着，藏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生存着。集会之后，他们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人道主义中国创始人周峰所、守护台湾自由组织的汪彩奕、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恩克巴图和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张家熙在那一度发表讲话。同一日，在首都华盛顿，一些藏人团体高举雪山狮子旗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并游行到白宫前， 他们高呼捍卫西藏人权的口号，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藏人的打压。西藏行政中央亦都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和人权人士出席了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在纪念大会上说，今日西藏仍然处在中共帝国的统治之下，西藏的严峻形势是对人类的良知，特别是对华人良知的挑战。北京称西藏在民主改革60年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雪域高原正奔向在宽阔明朗的繁华之路上。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之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3月10号拉萨爆发藏人起义，7日后的一个深夜，第14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当时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那一年80,000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离乡别井，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离不切的告别淹没在时光之中，这一别物是人非。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拘捕令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面掩埋住他们的尸骨。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这样写，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大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在那场以失败告终反抗共产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4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年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今日我们播出第三部分，赤烈碾砸解放军的轰炸机从我头顶飞过。1950年我出生在卫藏彭波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离拉萨不远。在没有汽车的年代，大家出行都靠骑马，从我的村庄骑马到拉萨，清晨出发，中午12点左右就到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家有很大的农场，主要种青瓜和大麦，我父母的工作就是经营这些农场。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中国侵占了西藏，到1956-57年前后，藏区东部有很多战乱，很多康巴地区的抵抗运动后来蔓延到藏区的中部，人在那里成立新的组织，我父亲在这些组织中很活跃。我的屋很大，总是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往往，他们背着枪非常高大威猛。我当时在想，这班人是不是来打仗，他们很吓人，但是我不怕，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我就知道外面打仗的事，村里面的小孩也经常玩打仗游戏，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扮解放军，一派扮藏军，大家的共识是汉人的军队最终是要被打败，所以我不想加入那一派。每当有人跟我说今日轮到你扮汉人了，我都拒绝，不好，我不要做汉人。父亲积极投身抵抗运动，这个也是后来我们被迫出逃的原因。 那陣時拉薩已經陷於戰火中，很多人從拉薩湧入我們的村莊，我們全家到寺廟去找一位喇嘛請求神谕，看看是應該逃走還是留下。那位喇嘛說，你們一定要走。我們是半夜逃走的，那陣時我只有八歲，被放在馬背上，夜間行路，我們特別小心，我不斷從馬背上跌下來，我父母將我再放在馬背上，那個不是什麼令人期待的旅行，很艱難。我們趕了一夜的路來到一個小村莊，當時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我和我的父母、哥哥還有嬰兒的小弟弟，還有嫲嫲、兩個姨姨和叔叔，一路上有很多傳聞，有人說婦女和小孩子是絕對不可能逃走，因為那時戰火紛飛，我記得聽到大炮發射的聲音。我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我爸爸和兩個叔叔決定去加入抵抗運動，和解放軍去打仗，他們揹著步槍，掛著手槍和長刀騎馬走了，他吩咐其他人回家，因為這次行程太危險。我們於是又往回家的方向行，半路上遇到一位高僧，我的父母非常信任他，他對我媽媽說不要回家，不要擔心，跟著我們走。但是我們家大多數人還是決定回去，包括我嫲嫲和哥哥，那個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嫲嫲帶著我和小弟弟還有兩個姨媽又上路，那陣時候幾千人在逃亡，我們不總是在山裡面趕路，亦有空曠的平原，有時候朝頭早天空晴朗無雲，突然之際中國的戰鬥機出現在頭頂，開始向逃亡的人群掃射，人飛快地逃跑，找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從來未見過飛機，有陣時我會很好奇的我高頭看看，這個時候我媽媽就會打我一巴掌，警告說快點過來躲起來。我當時真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向我們發射子彈，我沒有見到流血和屍體算是萬幸，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失去生命，那陣時很多地方都在打仗，有一次我們差點被解放軍捉到，很恐怖，如果真的被捉到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坐監遭受酷刑，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是反動分子。聽我父母說，我們行了21日，從西藏到不丹再到印度，在德里我們和父親兩個叔叔重逢，我還以為再不會見到他們。官方數字說1959年有87000名西藏難民逃到印度，即使到了印度，很多藏人還認為他們不會留很久，當時大家都以為藏軍最後會打敗解放軍，我們會將西藏拿回來，還有一日我們會回家。在印度南部一个难民定居点安顿下来之后，每日朝头早都有一只雀仔在我们窗外叫，那个叫声好像用藏语说西藏自由了。我的父母说连雀都这样叫，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够回西藏。如今60年过去了，我再没机会回到西藏。80年代初有一段短暂的开放时期，我妈妈回过一次西藏，见到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当年他们在很远的寺庙里面做僧人，没办法和我们一起出逃。妈妈说他们受了很多苦，被送到劳改营里面从事艰苦的劳动。今日西藏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越来越严重，人遭受磨难。我希望有一日中国会有更开明的领导，他们会认识到压迫不会带来和平，善待藏人与西藏和谐共处，对中国亦是有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玲露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越南政府表示，越南一艘渔船上星期在争议海域被中国船只撞沉。观察人士指出，中越两国虽然努力改善关系，但是并不为媒体所关注的海上摩擦经常发生。这一宗撞船事件是两国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艘载有五名船员的越南渔船本月六号在中越有主权争议，但目前为中国控制的帕拉塞尔群岛，亦都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沉没。越南新闻网站报道说，越南国家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委员会称，该渔船在越南东部香港西南方向的华光礁附近被中国船撞沉。报道说，另一艘越南渔船赶来营救，救起了船上的船员。2014年5月，亦都曾经发生过一宗重大中国撞沉越南渔船事件。这个是自从那个以来最为公众所关注的又一宗风波。但亚洲的海事专家他们指出，这个不过是一系列海上摩擦之中的最新一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辉博说，这个并不是一宗特殊的事件。他说，中越双方都随时准备赶走对方，这个意味着最终是船上的船员受害。
这个事情也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过去其实多多少少都发生过。通常你看到关系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被盖下去了。
黄辉博说，这样的事以前多多少少也发生过。正常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两国关系不错，这类事情都被掩盖。但是关系不好的时候，这类事件就会被放大。中国和越南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交锋最为激烈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争议海域一直向南延伸到婆罗洲，总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上个世纪的70年代的中越边界战争令两国政府长期互不信任。为了争夺对这一片渔业和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的海域的控制，两国之间在1974年和1988年还爆发过两场伤亡惨重的海战。菲律宾大学国际海洋事务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说，小规模冲突不会引起什么的轰动。新加坡由素夫伊藤东南亚研究所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说，例如在2011年，中国巡逻船据报曾经割断了在越南专属经济区业的一艘越南油气探测船电缆。在海上摩擦发生后，两国通常会举行磋商，在一段时间内和平相处，双方都各自有经济利益所图。中国的制造业要从越南进口原材料，而越南亦都指望着中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在另一方面，胡志明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主任阮中华为了坚持主权声索，越南政府有时候亦都鼓励渔船不顾中国单方面宣布的禁捕令到争议水域捕鱼。越南民间目前有很强烈的反对中国的情绪，政府在需要民意支持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阮中华在3月6号的沉船事件中，越南媒体最初并没有提及中国，他怀疑越共后来给了媒体打开绿灯。
I think that party to party relations have to figure out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therwise, similar incidents can happen in the future.
阮中华，他认为两党必须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类似的事件将来仲会发生。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辉博话，目前两国关系并不是坏。越南最近仲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两国亦都仍然遵守在2011年达成的谈判解决海上争端的协议。分析人士认为，东盟十国在磋商2021年前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时，3月6号发生的那一宗沉船事件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议题。黄辉博说，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将规定各国海军和海警舰船以及无人机等如何避免在海上发生事故，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准则是否适用于非政府船只。中国和东盟从2002年就开始就此谈判达成一项行为准则。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的军力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